后现代基督徒生活原则二，李定武牧师主讲。第四讲，讨神的喜悦，成为圣洁。今天的经文记载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三到八节。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不要一个人在这事上悦愤，欺负他的弟兄，因为这一类的事主必报应。正如我预先对你们说过，又切切嘱咐你们的，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所以那弃绝的不是弃绝人，乃是弃绝那赐圣灵给你们的神。经文读毕，
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当我们来敬拜你的时候，主，当我们来读讲解你自己话语的时候，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让你仆人口中的话语，让你儿女心中的意念，好像馨香的祭一样，能够讨你的喜欢。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对每一位基督徒来讲，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在他这一生中间，怎么样能够讨神的喜悦。喜悦这个字，特别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出现三次之多，在二章四节、十五节跟四章一节出现，因此它是一个要字。 J.I. Packer 巴克先生，他是二十世纪的神学泰斗，他讲过这么一句话，他讲基督徒的本分就是讨神的喜悦而活。他用的金句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四节这边，他讲我们不是要讨人的喜欢，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保罗在写信给帖撒罗尼迦的教会的时候，他告诉他们，他讲基督徒的生活就好像行路一样。我们在今天在第四节第四章的第一节里面，我们看到知道该怎样行可以讨神的喜悦。行走，那在国际版的圣经就翻译成生活，在我们在主里面的生活是有目标的，是有进度的，是为的是讨神的喜悦。今天我们在所读的经句里面还有几个字重复的出现，就是成为圣洁这个字。成为圣洁在我们的经句中出现三次之多，三节、四节跟七节，加上了帖撒罗尼迦后书那二章十三节，就出现四次之多，是这个主题。那今天我们所要谈的，你跟我成为了基督徒，我们这一生怎么样讨他的喜悦？那在今天的经文中告诉我们一个答案，我们至少肯定有一种方法可以讨神的喜悦，那就是要成为圣洁。因此今天当我们来思考这个主题的时候，我们从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得到了一个结论，那你跟我如果要讨神的喜悦的话，我们当在基督恩典里依靠神努力成为圣洁，讨神的喜悦。我再说，今天我们的经文可以用一句话，也许二十个字我们来代表出来，就是当在基督恩典里依靠神努力成为圣洁，讨神的喜悦。你跟我怎么样在生活上能够成为圣洁，讨神的喜悦呢？那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至少可以从三个角度我们来思想，来帮助你跟我能够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第一个角度，我们看到圣洁是神对信徒的要求。这个 证明就在第三节里面，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神的旨意就是神对你跟我的要求，在这边讲圣洁是神对信徒的要求。第二个角度，我们来看你跟我在生活上要认识的是圣洁，是信徒生命的特征。这一个证据我们可以从第七节里面找出来，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玷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神召我们，神召我们就是要你跟我有一个特征，这个特征就是像他的特征。第三个角度，我们在日常生活上可以操练的就是你跟我要认识圣灵是随从圣灵的表记。这个的证据在哪里呢？这个的证据可以从第八节来看，所以那弃绝的不是弃绝人，乃是弃绝那赐圣灵给你们的神。神赐圣灵给我们，那我们顺服圣灵的，那你跟我成为圣洁，在我们的生命上，在我们这个人身上有一个标记。今天我们可以从这三个角度来看，第一个，圣洁是神对信徒的要求；第二个，圣洁是神是信徒生命的特征；第三个，圣洁是顺从圣灵的标记。这三个实在都是相辅相成，彼此相关的。求主今天让我们从这短短的几节经文中间，让我们能够成为圣洁，讨神的喜悦。我们先从第一个角度来看，你跟我在日常生活上，我们要认识圣洁是神对信徒的要求。我们看一下第一节到第三节，我很快的选择性的读一下。我们靠着主耶稣求你们，保罗讲，我们靠着主耶稣求你们，劝你们受了教训该怎么行，依靠神的喜悦所行的更加勉励，因为你们原晓得我们凭主耶稣传给你们什么命令。这是第二节。第三节，因为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在这里第二节最后几个字是讲凭主耶稣给你们什么命令，保罗在这边要教训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人了。因此他讲，我是借了主耶稣给你们一个命令，要成为圣洁。当我们听到命令的时候，我们都不喜欢听，但是圣经是很特别的。圣经让我们看到有一个神学思想，这个典型的一个神学思想在圣经里面。圣经里面每一个命令都赖于你跟我跟神先建立关系。让我再重复这句话，整本圣经里面有一个很奇妙的一个神学思想，就是说呢，每一次神命令的时候，都是命令给那些专门跟神已经建立过关系的人。也就是说，如果你还没有跟神建立关系的话，神不会命令你的，只有你跟他已经建立关系。那这一种你怎么从圣经里面找出来呢？那这个就可以从圣经上下文中间，那用了一种文法，特别的文法。这个文法是在希腊文很好的文法，就是希腊文有一种语气，这种语气叫做指示出来你的身份，指示语气。指示之后有一个命令，所以呢，这个就是指示命令语气。如果神用这个语气讲话的话，肯定是针对我们心中愿意跟随他，而且体会过他的爱，爱他的这些人，神才给我们命令。所以今天这个题目是比较严肃的题目，那呢是专门给那些哪些人的？假如你认为是我已经跟随他了，或者我爱他的，那这个呢？保罗讲，我现在可以命令你， 只是命令语气。在这边呢，我们首先我也许举一个例子，你就记得啊。那每次圣经你遇到这种语气的时候，你就知道神在跟他已经建立过关系的人，而且这些人爱他的人，神才给命令。譬如讲，我念一下哥罗西书二章六到七节，你就知道了这个意思啊。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好，你们保罗是跟谁讲啊？接受了耶稣基督的人讲。而且呢，中文在这边翻译，如果再改一下更好。你们既然接受了基督耶稣为主，就当。中文字什么有当要的，就是命令语气。我再念，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为主，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表示说保罗在跟哪一批人讲话？在跟那些已经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的人讲话。保罗现在命令他们什么？当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这个是指示命令语气。在这边让我们看到保罗很严肃的在这边给了一个命令，在第二节他讲，这个命令我是靠着主耶稣基督来命令你们的。命令你们是什么呢？那他讲到了，接着就讲到第三节的神的旨意。每一次保罗在写信的时候，只要遇到三种话、三句话的时候，他的口气、他的人一定很严肃。第一个讲到神的旨意的时候，保罗非常的严肃。我想今天我们中间的人、爱神的人同样的，如果圣经上讲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一定很严肃，把它红笔画出来。第二个是神的呼召，当神呼召的时候，那呢你一定非常的严肃。今天杨长老讲到25年前神呼召我，那时候我在 Stony Brook 在长岛，那时候我在教书，那呢神在呼召领导我，所以我跟师母花了一年的时间说我们祷告求印证，要印证，那才能够回应这个呼召。整整的一年的祷告，到了2月6号的晚上，1985年2月6号的晚上，最后一个印证实现了。当天晚上，我们就跪在神的面前讲：“神啊，你真是信实，你不但呢赐给我们新的生命，你爱我们，而且什么，你还要呼召我们成为你的仆人。”第二天一早，那我就把女儿们都召集，三个女儿召集了，我们5个人。6点钟我们做了一个祷告，每个人都做完祷告之后，我就到戏里面，就叫毕淑乃，我就叫他打了一封信，接着我亲自拿到工学院院长那边，我就辞职了。那1985年2月7号神呼召我，所以保罗也一样，一听到神的旨意，一听到神的呼召的时候，他这个人就很紧张，就很严肃。第三个是什么呢？讨神的喜欢。弟兄姐妹们，今天如果保罗借他的话语告诉我们，你跟我可以有一件事情肯定100%一定讨神喜悦的，你肯不肯去做？肯的人举手来，我看一看。只有这几个人啊，很好，好，很好，慢慢的都举手了，应该很快就举手，对不对？保罗一只要这三样事情，哪三样事情呢？我们再重复一下，第一个是什么？神的什么旨意？第二个是什么？神的呼召。第三个是什么？讨神的喜悦。你看今天我们的经文这三节都在这个地方，可以知道今天的信息是何等的重要。今天的教会应当传这个最重要的信息，在这弯曲背逆后现代潮流冲击下的这个社会中间，你跟我可以靠了神的旨意，靠了神的呼召，靠了为了要讨他的喜悦，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就好像行走一样，有方向，有进步，有进程，而且呢有目标。这目标是什么？讨神的喜悦。 所以在这边让我们看到，平常我们的操练是认识圣洁是神对信徒的要求，因为神的旨意就是神给我们的要求，他给我们的要求，他给我们的命令，建立这个命令，只有跟他建立过关系的神才给我们命令，跟他没有建立过关系的神不会给命令。今天神给我们中间刚才举手的每一个人一个命令，成为圣洁，合乎主用。我们在这边看到神的旨意，在这边呢，我们看到认识圣洁是神对信徒的要求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晓得几件事情。晓得这个字在今天我所读的经文中间出现了三次，晓得，晓得，晓得。那呢，出现呢哪三次呢？第二节里面出现了晓得，对不对？晓得，我们看到了，你们原晓得，原晓得什么呢？晓得这个是命令，保罗讲的。第二次晓得这个字出现在什么地方？第四节，你们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第三次这个出现的时候呢，中文翻译的时候没有翻晓得，翻作不晓得，不认识神的人。他讲，如果我们看第五节在这边，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向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那个地方应当是向那不晓得神的外邦人，就是你跟我，不要像街上的人一样，不认识耶稣基督的人，他们不晓得神，他们不晓得神，你跟我是晓得神的人。所以今天我们首先第一个角度，我们来看认识圣洁是神对信徒的要求的时候，我们从两个角度来看。第一个角度，你跟我要晓得的，晓得 自然人的不可能。如果我们没有重生得救，我们就是自然人，自然从母胎生到这个世界上的人。那呢，我们看第四节啊，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那这一节里面又这一节里面出现了一个晓得，晓得，对吧？第二个晓得就是第四节里面啊，第一个晓得出现在第二节里面，知道这是一个命令，晓得保罗现在跟我们讲的是一个命令。第二个晓得在这个第四节里面，要知道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这个地方呢，我们稍微解释一下。这一节经节可以讲今天我们八节经节中的最重要一节，就是什么？我叫做高潮律啊。今天有八节圣经，这个高潮在哪里？高潮就在第四节。第四节为什么是高潮呢？我再读一遍，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好，你跟我如果不认识主耶稣基督的，如果像街上的人，你跟我知不知道，如果是这样的人，知不知道怎么样守住自己的身体啊？大家说知道的举手，没有一个不知道的。假如没有人，这个人没有重生得救，就在街上没有不认识主耶稣基督，他晓不晓得怎么样用尊贵圣洁守着自己的身体啊？ Peter 晓不晓得？不晓得。好，所以我们现在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第一个角度是什么？自然人不可能晓得，自然你跟我要晓得，自然人不可能怎么样守住这第四节。为什么不可能呢？因为他们是全然败坏，是无能。圣经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人没有得救的话，没有经过重生的话，他的生命可以用两句话来代表，他是全然腐败，他是无能的。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我常常用这个例子来讲啊，如果你现在在卖房子，那卖房子的时候，那你签了约，那会对方会派一个人来检查你的房子，对不对？那所以我们卖房子的时候比较要紧张一点，对不对？那他检查的时候嘛，他拿了一个很简单的仪器到你怎么每个房间去啊，看看你的插头行不行。结果他出来跟这个要买的买主讲，这个房子不能买。买主讲为什么？他说这个房子啊全然腐败。那 房东讲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他讲，因为我试过这个房子啊，这个是房子啊，我用这个试过，它的插头不灵光。那他讲房东讲什么叫做全然腐败？是不是每一个插头都不那个呢？他讲不是，但是每一个房间怎么都有一个插头不灵，这个就是怎么样全然腐败。不是说每一个房间每一个插头都不灵，而是每一个房间都有一个怎么样都有一个插头是坏的。今天所有自然人，你跟我生到这个世界上，包括我自己，都是身上总一个部门总是怎么样总是不灵的。那加尔文用了一句很好的话来形容，加尔文形容的时候就是说，我们这个人呢，意志上变成懒散，对属灵的事情懒散，而且他讲呢，我们不会自动去找神的，不会自动去找神的，这个就是全然的腐败。自然人不可能守住自己的身体，在圣洁尊贵的情况下守住。这个地方呢，第四节我再读一遍，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实际上呢，翻译的时候应当怎么叫你们个人晓得怎样在圣洁尊贵中守着自己的身体，这样翻得更正确一点。直译的话这样好吧，我直译第四节读给你听啊，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在圣洁尊贵中守着自己的身体。自然人不可能的，自然人因此会有个现象。第五节保罗在这边讲放纵私欲的邪情，最后导致纯人。然后我们也看到第六节他们会怨愤欺负他人。第六节讲到我们的神在造宇宙万物造这个世界的时候都设下了范围了，都有范围，让结婚也是一个范围，那结了婚的人就有一个范围，那呢他就不能婚外情了，因为这是个范围。这正好像什么，正好像鳄鱼不会常常怎么常常在街上走，对不对？不会的。那鳄鱼，神造了鳄鱼之后啊，让他一定在池塘里面，只有很特殊情况之下，在 Florida 鳄鱼会跑到你后院来，对不对？但是不会常常的跑来，多有范围。所以保罗在这边讲呢，自然人不可能在圣洁尊贵的情况下守着自己的身体，这一点保罗要叫我们中间每一个人晓得。第二个晓得是什么？这是第二个晓得。另外一个我们看到第二个晓得在这边，晓得在基督里的可能。在基督里为什么可能呢？我再读一遍第四节，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在圣洁尊贵中守着自己的身体。你跟我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了，你跟我就可以在圣洁尊贵中。今天唱的这首团契唱的这首诗歌很好啊，恩福小组唱的，我有一句非常神学，非常的对，我藏在基督耶稣里，对不对？有一句，对不对？那这一句神学是非常的对。只有当我们藏在基督耶稣里的时候，我们什么才能够成为圣洁？什么时候不在基督耶稣里的时候，我们呢就可能呢会犯罪了。在这里让我们看到自然人是不可能的。那自然人就像亚当，因为是亚当当初神让他在伊甸园的时候，他才放在一个伊甸园里面，他在一个地位是可能犯罪的，他后来的确也犯罪了。但是亚当的后裔是不可能不犯罪的。但是当你跟我重生了之后，认识了耶稣基督之后，我们成为可能不犯罪的人。你跟我在什么情况下可能守住自己的身体呢？只有在基督里的时候就可以守住自己的身体。所以你跟我要晓得自己的器皿，晓得自己在圣洁尊贵中。在圣洁尊贵中实际上就是在基督里。 因为当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之后，主耶稣基督把他的生命赐给了我们，他的生命是在圣洁里面，他的生命是在尊贵里面。所以在这边第四节讲，圣在圣洁尊贵中成了你跟我一生我们要讨神喜悦的方法，就是在基督里。这边讲到自己的身体，这个身体原文是用的一个字叫器皿，在器皿里面，所以这个身体可以讲是器，这个器皿指的身体。这个器皿呢，在初期，在第四世纪，之后呢，也有一个把这个器皿翻作是妻子，要守住自己的妻子。也有呢，最直接的你可以翻作守，也有人翻作守住自己的性欲或者性器皿器官一样的。保罗很直接的跟我们讲，你跟我要圣洁的话，要避开淫乱，就是守住自己的身体。那加尔文在这边讲过一句话，加尔文这样讲，他讲保罗这一节第这一节是 不区分，对丈夫讲也可以对妻子同样的讲的这句话，他讲绝对是毫无问题的。他用器皿这个字是指的是身体，他讲因为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身体，然后他做了个比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身体，好像住在自己的房子里面一样。因此他要我们，也就是保罗要我们守住自己的身体，就好像守住自己的房子一样，保持圣洁，以免不及。你跟我要讨神喜悦的，守住我们的身体，就好像守住我们的房子一样。要晓得守住器皿，守住器皿就是留在主里面圣洁跟尊贵里面。有一个清教徒，他的名字叫做约翰·欧文。约翰·欧文讲一句话，他讲当罪开战的时候，给我们挑战的时候，首先会抓住我们的情欲，然后要我们跟着他，跟着我们的情欲走。要拒绝罪的话，你跟我必须先想到诱惑没有来之前，先看清，先想到我们自己的情感，我们必须自己确定我们是欲望来的时候，或者遇到引诱的时候，我们是跟着我们的欲望走，还是我们要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走。那欧文的选择当然很鲜明，他是要跟着主耶稣基督而走。我们看到第一个角度，让我们看到神给我们的一个挑战，是神的旨意。在第三节里面讲，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我们再看第二个角度，也就是第七节，认识圣洁是信徒生命的特征。第七节第八节我读一下，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玷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所以那弃绝的不是弃绝人，乃是弃绝那赐圣灵给我们的神。在这边神召我们有一个目的，神召我们就是要我们能够像他。神的本性是圣洁的，因此在这个地方保罗用了第七节讲到第二个对你跟我重要的一件事情，神呼召我们，神让我们能够认识主耶稣基督，借了他圣灵的呼召。那这个呼召呢，怎么来的呢？这个呼召我们叫做神学上叫做一个有效的呼召，好像神给了一个人一个呼召，这个呼召里面好像加了一点味精一样的。那呢，你接受这个呼召，你毫无办法抗拒，它是有效的，神是全权的，就让我们能够什么，能够信服他，能够里面产生信心来跟随他。那这个呢，是一个人得救的一个 一开始，一个人得救的开始的时候，就好像主耶稣基督到了拉撒路的坟墓之前，拉撒路的坟墓之前，主耶稣讲：“拉撒路出来。”主耶稣用了他的话语，给了一个呼召，叫拉撒路出来。结果我们看到的就是拉撒路带了绷带就跳出来回应。所以这样的呼召可以比喻你跟我是个生下来是个自然人，但是将当神用了有效的呼召来呼召我们的时候，那我们呢突然那一天在听神的话语的时候，那个神来了一个有效的呼召，那我们那天的感觉是什么呢？就好像我那重生的感觉，就好像呢旁边的人我都看不见了，旁边的人我都不注意到了，我只注意到这一篇道，这个牧师所讲的这篇道是针对我一个人讲的，那就是那种感觉，就是开窍了，我们叫做领悟了。实际上呢，是神给了一个有效的呼召，使我无法抗拒，那我就把心打开了。那他的话语本来呢对我没有兴趣的，但是他开窍了，他话语中的精义我得到了，那这个时候呢，我就自然而然的，他使我能够有善行出来。这个善行是什么呢？就是我有了一个信心出来，来回应他的呼召。所以保罗在讲第七节的时候，神召我们的时候，他讲首先神召我们知道是借了圣灵的工作，圣灵首先给了一个有效的呼召，动了善工，神召我们动了善工，在这边呢我们就重生了，重生就代表一个人的出生，出生了借了圣灵动工，我刚才讲的光照我们，重生就是他的心被重造了，然后我们看到有信心出来了，这个是善功了，然后就悔改了，然后就被神称为义了，这一切都是恩典。这边让我们看到是圣灵有效的呼召，在我们身上动了善功，所以我们得救100%是神的工作，是神的工作，这个我们讲完全是恩典。讲到神的呼召不单单是有效的呼召使我们重生了，神的呼召第二方面让我们看到的是我们得救了，我们这个人呢不但是得救了，而且我们这个人愿意走上一个成圣的道路。在这边让我们看到成圣，成圣是成长，重生是出生，成圣是成长。我们在这边看第七节，我来读第七节，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玷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在第七节跟第八节里面有两句话是相同的，你看啊，第七节本不是乃是，第八节也是，所以那弃绝的不是弃绝人，乃是，不是跟乃是。在这边第七节让我们看到不要，不是要玷染污秽，直的翻译就是不是要为了污染，神召我们不是要为了污染，乃是要让我们成为圣洁，像他一样。神把主耶稣基督的生命赐给了你跟我，他的生命是尊贵的，他的生命是圣洁的，他也要召他来的人跟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一样是尊贵的，是圣洁的。因此你跟我要在圣洁里面，要成为圣洁，要在圣洁里面。20世纪后现代潮流的教会，那主啊，保罗，神给他托付，跟当时的帖撒罗尼迦的教会讲的时候，特别这是我们看到第四节里面这几个字，要你们成为圣洁，成为第三节啊，成为圣洁，远避淫行。今天我想，21世纪的教会里面没有一个教会会在过年的时候，新年的时候，在这个上面写这几个字，写这八个字，成为圣洁，远避淫行。 你有没有看过有一个教会用过这个？我想没有，没有一个教会用这个。那呢？但是今天的确，21世纪的后现代潮流的冲击之下，没有绝对了，一切都是什么？一切都是相对的。在21世纪潮流冲击之下的教会中间，甚至于传道人都没有绝对的标准。我有个会友很困惑，那呢，他常常来跟我一同来谈，那使我呢也深深感到21世纪的教会我们要小心。他有一个女儿大学毕业了，毕业时就住到他家里面，他要读研究院，他就供给他读研究院，给他一部车子。那他住在家里面，因为要开到学校呢不太方便，要停车不大方便，所以呢他在半年之前呢他发现呢他认得一个在教会里面有一位弟兄，大概27、28岁，那住他母亲呢给他一个 apartment 在学校附近。那因此呢他发现这个 apartment 他只有这位弟兄一个人住，所以呢他们两个一谈之后，那位弟兄讲，很好啊，你搬进来住好了，反正我这么大的一个 house， 对不起，不是一个 apartment， 我有3个 bedroom， 那我只住一个 bedroom， 你住另外一个 bedroom 好了。那哎呀，这个他的女儿听得很好，回来之后就跟这个爸爸讲，再讲我要搬出去，爸爸讲你有地方住吗？他讲教会有位弟兄，他很客气，那呢他也在那边读书，他只住3个 bedroom， 只用了一个，他讲还空2个，所以我选一个用。他爸爸一听讲他还有没有其他人？他讲没有，那他爸爸就反对。他爸爸反对这个女孩子一直都在我们教会里面，就跟他爸爸讲，哎，你的思想太落伍了，那这个有什么关系呢？那他讲我对他并没有什么意思的，他也不见对我有意思，所以呢我们呢住在一个房间一个房子里面没有问题的。那这个父亲呢非常的困扰，就去见这个教会的他女儿在的这个教会的牧师。牧师讲没有问题了，我跟他们两个都谈过了，他们两个并没有什么意思的，所以呢让他们住是绝对没有问题的。那这个牧师呢是只请来半年，这个牧师年纪也不是很年轻呢，也是将近50岁的，但是他的思想竟然会这样的做出这个决定的。那这个我这个会友就非常的困难，跑来跟我讲，那呢，我就建议说，那你去跟这个教会的年轻人的牧师，这教会还有年轻人的牧师 ，youth pastor 嘛，从小一直带他女儿长大的，跟他谈谈，那跟这个年轻牧师谈谈。当然，年轻牧师知道他父亲的意思之后呢，也不好拒绝。他讲，我去跟这位要住的弟兄谈谈。要搬进去，他要搬进去住的这个年轻人谈谈，也是他带领大的。那呢，完了之后也跑来跟我这个会友讲了，应当没有问题。弟兄姐妹，我告诉你，这就是21世纪后现代潮流下的教会，传道人都不愿意怎么样。都不愿意讲这是不对的，传道人都不愿意讲。他来问我的时候，我讲当然我会反对，因为呢我们第四节在这边告诉我们，第四节到要你们个人晓得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是的，自然人不可能不犯罪，是的，有基督信耶稣，有基督得重生的人可能不犯罪，但是你跟我要知道范围在什么，知道我们自己的范围，要晓得自己的范围，也就是说呢，我们人随时呢会有什么撒旦攻击我们，也不让环境成为我们的引诱。所以呢，今天有哪一间的教会会用这8个字贴在会堂的前面？但是，弟兄姐妹们，今天21世纪的教会正需要 在每个人的心中，甚至在每一个传道人的心中，每一位长子的心中，有这几个字：成为圣洁，远避淫行。因为成为圣洁是神的旨意，因为神成为圣洁是神的呼召，圣洁是讨神喜悦的方式，圣洁是神对信徒的要求，圣洁是信徒生命的特征。我们再来看第三方面，让我们看你跟我在日常生活上要认识的，不只是认识圣洁是神对信徒的要求，圣洁是信徒生命的特征，还要认识圣洁是顺从圣灵的标记。让我们看第八节，所以那弃绝的不是弃绝神，乃是弃绝那赐圣灵给你们的神。然后我再念一节《帖撒罗尼迦后书》2:13，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在这边，让我们看到有第三个原因，让你跟我要成为圣洁，就是贞洁的原因。你跟我要守贞洁。在这边，让我们看到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在帖撒罗尼迦后书2:13，说你跟我要成为圣洁，是圣灵的工作，我们要被圣灵感动。在这边特别第八节的时候，我们在这边看到啊，所以那弃绝的不是弃绝人，乃是弃绝那赐圣灵给你们的神。在这边呢，保罗用的字句很特别，保罗在这边讲，我们要知道神是继续不断的在赐圣灵给我们，为的要帮助我们成为圣洁。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保罗用的这个赐圣灵的神，这个赐圣灵是用的过去式，通常呢都是现在式，现在对不起，通常都是过去式，好，在过去赐圣灵下来，过去赐圣灵给我，在这边用的是现在式，表示是继续不断赐圣灵给我们。所以在这边让我们看到，我们另外还有一个原因，你跟我要保持贞洁，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神继续不断的在赐圣灵给我们。如果继续不断在赐圣灵，在保护我们，在引领我们这位保惠师，而我们呢要选择来污染自己的话，我们得罪的就是那个继续不断赐圣灵给我们的那个神。在这边要让我们呢能够明白那个后果，后果是什么呢？保罗在这边讲，后果不是弃绝人，不是弃绝保罗的教训，后果是弃绝什么？那继续不断赐给我们的圣灵。那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带来的结果就好像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15里面用的比喻，葡萄树的比喻一样。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5:6，他讲，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蛇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继续不断有圣灵保护我们，如果我们继续不断的顶撞，那是圣灵保护我们在尊贵圣洁的环境中，而我们愿意越奋的话，那我们所顶撞的是那个赐圣灵给我们的神，也是顶撞圣灵。所以在这边让我们看到，那你跟我就落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你跟我就成为那个不晓得神的外邦人，就好像像街上那个不认识神的人一样了，是这种地步。所以保罗给了我们一个警告，这个警告就是说，神感动你跟我，让我们有有效的呼召能够重生，又赐给我们足够的恩典，在尊贵在圣洁里面，也就是在基督里面，让我们可以成为圣洁。如果我们违背 或者是如果我们拒绝了继续不断保护我们的圣灵的话，那可能呢，那就是像葡萄树那个枝子跟那个树脱节，而它的结果呢，就是丢在外面枯干，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那个不是得罪的，不是保罗，得罪的乃是那赐圣灵的神。马丁路德的一生受过很多的挑战跟引诱，在他的生活跟侍奉中间，经常受到魔鬼的攻击跟试探。可是他有一个对付的方法，他对付的方法就是每次当他怀疑或者在绝望 的时候，他就会对着仇敌大声的吼叫，说我已经受洗了，已经在基督里了。这句话再次的他把自己肯定自己是属于神的人，自己肯定神给他的恩召跟恩典，那借了这个神的恩典，他再次得力，从一个似乎被打倒的一个情况之下能够站立起来。普林斯顿大学的第一任校长是一个美国的神学家，约翰·爱德华兹讲过这句话，他讲即使下一刻我就要死去，我也不做我所害怕的任何的坏事情。他并且说过，他讲我立志与我生命里面的败坏征战到底，不管会有多少挫折，我一点也不要放松。神在历史上就用像爱德华兹，约翰·爱德华兹的这样的一个人，他体会到神给他的恩典，他体会到圣灵，在圣灵里面跟在基督里面他是安全的，因此他不愿意从那个环境中出来。而神用了这样的人，在美国的东岸，从 New Brunswick 一直到 Boston， 他参与了成为神所使用的美国的大觉醒的运动中一个主要的人物，成为一个圣洁的一个人。求主帮助你跟我，在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中间，让我们能够认清自己的身份，我们应当在圣洁尊贵里面，我们是受到神恩上加恩力上加力的人，我们是神造我们，他的意思是要用我们这个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要你跟我保守这个器皿而不越分，让这个器皿奉献在神的手中。圣经告诉我们，成为圣洁是肯定是讨神喜悦的。基督徒第一个应当晓得，成为圣洁是一项从主耶稣来的一个命令。基督徒也应当晓得，成为圣洁是神的旨意，也就是他给你跟我的要求。每一个基督徒也应当晓得，第三，那你跟我们神呼召我们是要我们像他有圣洁的特征。你跟我也应当有一个警告，如果不晓得的，这个就好像是抗拒的，不是抗拒人的律法，而是抗拒了圣灵，神必定会报应。让你跟我能够晓得，我们每一个人神给了我们有效的呼召，我们重生了，他也帮助我们，使我们走上成圣的这个道路，他给我们足够的恩典，足够的力量，来使我们保持在基督里面，藏在基督里面，使我们在圣洁跟尊贵中间。我很喜欢这个圣法兰西斯这个人，那他的一生是一个走一个圣洁的一个传道人，他产生了一个宗派，这个宗派呢叫做圣法兰西斯派。圣法兰西斯的修士们，他特别规定他们有一个袍子，这个袍子呢，他们是真啊，是穿的咖啡色的披起来的。这个袍子上面有一个带子， 那这个袋子很特别的，你如果注意的话呢，这个袋子下面有三个结，打了三个结。那这三个结 Saint Francis 把这三个结代表了三项的意义。这三项的意义，第一个要他们所有属于这个宗派的传道人每天早上穿上这个袍子的时候，他摸到的是三个结。第一个结就是表示愿意守贫穷，一生愿意守贫穷 poverty。 第二个，一生愿意守贞洁。第三个，一生愿意服从神的话。当他们到晚上的时候把这个袍子又脱下来的时候，又再一次的摸到了这三个结，他就促使他在神面前祷告说，神啊，这一天中我有没有触犯了守贫穷的那个愿，这一生中有没有触犯了守贞洁的这个愿，这一生中我有没有，这一天中我有没有得罪你而有任何不服从你的地方。求神加力给我们中间每一个人，让我们在心里面有同样的一个结，这个结就是守贞洁，成为圣洁，合乎主用。让我们依靠神给我们足够的恩典，让我们努力依靠神，努力成为圣洁，合乎主用，为的是讨神的喜悦。我们低头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求你那丰盛的恩典使我们愿意常常在你里面，在基督里面，使我们有圣灵的工作，使我们能够成为圣洁，把我们这个身体这个器皿单单的留给你用，因为你是赐给我们恩典的神，救我们脱离困境的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以上节目是由更新传道会制作。